孙牧师是1969年啊，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历史系毕业，然后呢过了一年他就蒙召开始全世界服侍。在台湾服侍了10年之后，他1980年来到美国，在基督使者协会啊，负责校园事工、文字服侍，主编《使者》杂志啊。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啊，1991年、1992年那个大概3年左右，我们去过好多次啊，见过孙牧师好多次，好像也没什么变化。我记得在兰开斯有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大概也有20来个人啊，孙牧师在那里讲道。感谢神，孙牧师今天在我们中间。他在1992年开始在加州开始海外校园施工。这个海外校园的杂志，相信我们中间大家都读过。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孙牧师，求神恩高他，求神祝福他的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晚上我们思想我是谁，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置身何处。为什么我们要思想这两个题目呢？各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它用寓言的方式来表达基督徒的一生，好像一个人在走天路。走天路的时候会遇到各样的试探、引诱、凶恶，走天路的时候会遇到许多的同伴，也会遇到许多的敌人。但是我们在一生行走的路程中，我们知道基督徒得救了要得胜，基督徒称义了，因信称义了，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称义以后，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到一个地步，长大成人，还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的一些聚会当中，我不断和各位一起来强调和分享的。昨天晚上我们着重的是我如何胜过自我，因为我们有自我中心，我们唯我独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太卑微太小，我们也很容易戴着虚假的面具活在人的面前，或者甚至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胜过自我，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属神的人，真正的属灵的人。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再另外来思想我们如何胜过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如何胜过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那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世界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讲到这是地球，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物质性的地球。但是当我们讲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比较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圣经中大部分讲到世界的时候，却讲到一个属灵意义的世界。好，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胜过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中，特别是在一个不属神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来胜过这一个世界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哈。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只有3节，我们一起读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各位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这里所讲的世界不是指地球，不是指物质性的世界，而是一个属灵性的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呢？就是从属灵的意义来看，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若是各位熟悉创世纪的话，就会晓得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试探呢？是什么引诱他们，使他们没有遵从神的吩咐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罪入了世界以后，使得这个世界 本来神所造这世界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当罪入了世界以后，世界就变成一个不好的，变成一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使得我们离开神。好，那这是我们啊，首先对世界有这个定义跟了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既然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世界呢？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啊，穆安德烈，各位晓得哈，这是啊南非洲的一位圣徒，他写过很多的书哈，特别是在基督里啊这样的书哈，可以说是属于一个近前派的啊奥秘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作者。那么他讲过一段话哈，他说世界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所处的地方，而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呢，为了要欺骗世人的耳目，于是披着神创造的外表，各位注意到神创造的外表，鱼目混珠，这世界上种种的享乐，每天给基督徒无数的引诱。魔鬼怎么试探我们？魔鬼所试探我们的，刚刚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神所造的，这是神所造的美好的美丽的世界当中，这些塑造物，塑造物呢有它很美的地方，有它人认为好的地方，有让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可以得到享受的地方。那他就借着神创造的外表，使我们觉得这好像珍珠一样，其实它只是鱼的眼睛哈，但是我们会以为它就是珍珠，因为外表看起来很像，让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能够得到满足啊，这就是世界啊，世界的啊，我们自身的世界就是像这样啊。那这世界呢，好像一个海市，请问这个字怎么读？蜃楼哈，海市蜃楼。各位晓得海市蜃楼就是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因为缺水，因为头昏，因此他会有一个幻觉，看到哇，那边有绿洲，那边有很美丽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食物啊，我可以很快的脱离这个荒凉的沙漠，我可以到那一个舒服的地方哈。事实上，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各位晓得哈，这是一种物理现象，让你在空中里面看到一个美丽的图像。事实上，这不是真相，这是一种假象啊。潘霍华，各位晓得，这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神学家啊，他是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纳粹政府快要结束的时候，被纳粹政府杀害了哈。那他很年轻，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神学家，他也讲过一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心专注于世界的海市蜃楼，效忠受造物而不效忠创造主，这个门徒已经丧失了。不管耶稣多么迫切地呼召我们，他的呼召都不能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已经封闭，因为他们已经奉献给别的事物。潘霍华写了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啊，他讲到说，我们很多人所相信的是廉价的福音，也就是说福音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呢可以享受福音所给我们的好处，而不需要付代价。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希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服务，虽然我们称他为主，但是事实上我是自己当主，把他当仆人，然后他是像阿拉丁那个神话一样啊，就是那个阿拉丁呢非常的有能力，那我们把他招之则来，呼之则去啊，我需要的时候就称他为主，我不需要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那个一个小地方哈，那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办法，靠我自己的经验，我去做成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做不成了，生病了需要了，那时候我再把它招出来，说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啊！好，这是我们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的仆人一样啊，这是他在做门徒的代价。他说耶稣呼召一个人来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要呼召他们来为他而死。 信耶稣基督，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属灵的福分。很多时候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在世界上，让我们得到许多的祝福和照顾。但是各位记得，不是只是希望信耶稣得水牛。好，各位知道水牛这个字呢，上面如果加一个点，不是叫永吗？那生这个字如果把中间一画画长一点，不是叫永生吗？信耶稣得永生跟信耶稣得水牛啊，这个两个字是很像的。那在农村里面很需要水牛，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就希望能够得到水牛。好，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吗？请问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吗？得永生是我们的目的吗？是我们信耶稣的目标就是要得水牛得永生吗？信耶稣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他能改变，他能改变，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被拯救，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不再是一个属世界的人。我们信耶稣基督是让我们从旧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得永生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若是我们只是带着一个功利性的目的来信耶稣，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的代价。那潘霍华呢就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很多人把我们的心呢奉献效忠给塑造物，而忘记了创造者。什么叫做塑造物呢？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是科学家，科学家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无论是物理，无论是化学，无论是生物无论是其他的工程，当我们在研究这些科学的理论，或者我们在证明这些理论，或者应用这些科学的规律的时候，你不是在你是在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这是塑造物。上帝才是创造者，我们研究的是塑造物。若是我们把科学当作我们的偶像，当作我们神的时候，我们是效忠于科学，效忠于这些塑造物，而不是效忠于创造者。做科学家，做科学的研究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研究塑造物。你研究了塑造物，塑造物会改变，塑造物会有许多的不同的变化，会在不同的时空当中会有许多的一些不同的理论跟说法，但是创造者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如果你把你的一生奉献给科学，当然很好，若是你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话，那当然就更好，但是这些是属于塑造物我们不是在献身于塑造物，我们是献身于创造者，让创造者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做他去了解他的所创造的世界跟物跟这些事物就说我们主从之分，不要把塑造物当作创造者。同样的，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不要把你的子女作为你一生的效忠的目标跟对象，我们千方百计的孝顺他们那但是你把你的儿女代替了神的地位，我们还是在效忠于奉献给塑造物，而不是创造者。我们认识创造者是智慧的开端，各位都知道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讲到智慧的开端，讲到知识的开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如何去教养我们的子女，那这是一个本末的问题。先认识创造者，你才可能效忠于塑造物，无论是事，无论是人，无论是任何的理论跟事物我们是认识创造者以后，从创造者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爱，得到能力，去做塑造物的研究，或者是去改变这些塑造物的一些性质。总之就是不要只是效忠于塑造物，而不效忠于创造者。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不是做人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但是我们却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因为若仰望这些信心的伟人，仰望这些属灵的所谓英雄或者英雌他们还是塑造者，虽然他们是在属灵上有辩证有榜样有美好的表现，但是他们还是会有失常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是仰望这些亚伯拉罕大卫摩西，我们是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Tim Keller， 各位的很多人都知道，是当今美国福音派里面一个几乎是最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哈。那他一个极大的长处就是能够把很深奥的神学的思想跟理论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在教会当中，应用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应用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他写过很多很多的书哈，都是很一般的信徒都可以读得懂的书。那他有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里面呢，他讲到说，人心里面是一个偶像工厂，就是说人很会制造偶像用把人当偶像，把塑造物当偶像，把科学当偶像，把艺术当偶像，把追求美也当作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把一些美的东西呢，好像成功的事业、爱情、财富、家庭，转变成我们终极的目的。变成我们生命的中心，变成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成功的事业当然是很好的，爱情是很美好的，财富是很好的，家庭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把追求成功的事业、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家庭变成我们终极的目的，变成我们人生的中心，变成我们人生唯一的意义的时候呢，结果这些东西就辖制我们、奴役我们、支配我们，使我们失去自由。当然这话讲的阿们吗？各位阿们，对不对？这些真的就是我们把塑造物代替了创造者。塑造物因为是神所造的，所以有很美的，有很好的，有很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的，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能够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能够满足我们对幸福的向往，能够满足我们对家庭生活所需要的那一种情节，都是非常人看来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哈。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跟我已经一样的哈，就做七万八了哈，已经再三的成功了，成功就是我外公成为四次了哈，就是我成功了四次。那当我第一次成功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兴奋。我想各位都晓得哈，能够抱孙子，哇，能够后来甚至他能够叫我公公，哇，这真是觉得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啊。好，如果我把含饴弄孙当作我人生的目标，各位知道，我们这些做公公婆婆的都知道，你一定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孙子孙女呢，他对我们是非常的孝顺，对我们非常的顺从哈。然后他也冲到你的面前让你抱他，哇，那时候觉得我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哈，其实是最幸福的人之一，至少是之一哈。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渐渐长大以后，比如说他爸爸妈妈出去。然后我们照顾他的时候，哇，他跟我玩啊，要我讲故事啊，然后呢，有时候爬到我身上把我当马骑那就是哇，我们亲密的不得了。等到他妈爸爸妈妈一回来，他立刻把我甩到两条街外面去了因为爸爸妈妈来了，哇，那是比见到公公婆婆当然更亲嘛，他们整天在一起，当然他们更亲。好，如果跟他同年龄的小朋友来了，他就把我甩到十条街外面去了。因为他跟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当然比我快乐得多，跟我在一起快乐得多。所以也就是说，你把含饴弄孙当作你人生幸福的目标，当作你追求的所谓感觉良好的感觉，一定会失望因为这些会改变了。他长大以后渐渐 啊，就你也抱不动他了啊，他也不会再来找你了。有很多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就说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你唯一的目标跟快乐，我们终究会失望。那我们啊，家庭的生活啊，婚姻这些当然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很好的。但是啊，成功的事业这些也都会啊随流而去哈。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啊，后浪把你推到沙滩上去啊。我们啊，所谓成功，我们的这些啊成就感，其实都会被取代的。就说如果你是把这一些当作我们啊人生的目标的话，我们终究会失望，而且我们整天被他所缠累，我们整天追求这些的时候呢，使我们失去了自由。我想各位看过那些电视片，像黄奴啊这些就是在讲这个哈，你要生存，当然需要有房子，但是房子可能变成你啊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房子的话，各位知道美国的房子用木头做的，很多有时候白蚁就要会来住，来吃它。总之就是我们啊不要只是把这些啊世界上的所谓成就感啊，或者是这些享受啊，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当然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应该有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目标跟人生的意义啊。那这是有一本书叫 Half Time 叫人生下半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做 Half Time。 各位晓得打球不是要有半场吗？要打完半场以后有一个中场时间，通常大概20分钟左右或者10分钟左右的中场时间哈。无论是篮球，无论是棒球是没有哈，篮球有的啊，那个 football 也有的哈，这种中场时刻。中场时刻呢，通常教练就会把球员召集在一起，然后来检讨说我们上半场有什么地方打得很好，有什么地方打得不好，为什么我们会得分，或者为什么我们会失掉这些分数，那我们下半场要怎么调整我们的战略啊。这就叫做中场时刻，这叫 half time。他说我们很多的人哈，人生上半场在追求成功哈，叫 success， 就是追求成功。因为我们啊读书啊，然后呢留学啦，啊得学位啦，然后找到工作啦，我们盼望能够不断的升迁啦，我们上半场的时候几乎都在追求成功。但是等到你真的得到以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不是你终身的人生唯一的目标跟意义了。很多人到了中场时刻就要检讨说，我的上半场到底啊如何呢？上半场我有什么成败得失呢？我要怎么调整我自己呢？然后到下半场的时候，让你做有意义的事情，英文叫 significance 哈。就上半场追求 success， 下半场追求 significance， 就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说我们啊需要有这个半场的时刻哈，就在半场中间休息的时候，好好的来思想跟检讨。美国人平均年龄大概是78岁，所以表示说，如果你已经超过39岁，你已经走到上半场，然后开始好像爬到，至少年龄来说哈，已经爬到顶端了，然后开始往下走了。当你30、40岁那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我们身体可能还不错啊，或者我们还在努力求成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啊不觉得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下半场了哈。这就是摩西所说的，求你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们把许多的东西当作偶像哈，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幸福，无论是成功的事业，或者甚至我在教会中的侍奉当作我们的偶像的话，我们很容易啊会失去自由，使我们追求这一些可能改变的事物哈。好，这是 Tim Keller 他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作家叫 Nancy Pelosi 哈，她讲过，她说，如果有人没有从创造主那里认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从受造物那里去寻找得到一些肯定啊。各位看他英文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 identity，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我在神的眼中我到底是谁的时候，那我们就只好从 creator 啊，就没有从 creator 那边得到啊认识的话，就从 creation 或者从 creature 那边我们去寻找意义。各位阿们吗？真的是如此。你如果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只好从这些所谓塑造物嘛，从这 creature 从 creation 里面去寻找意义啊。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爬山或者喜欢登山，哇，跑到啊什么喜马拉雅山哈，那好爬上去，那他一生就不断的征服。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人了，他好像大概只有40几岁吧，他说他已经不知道世界上爬过多少个山了哈，那他的目标就是将来爬这个最高的叫什么珠穆朗什么峰哈，他就是要爬上去哈。虽然很多人其实很危险的，但是他说我目标就是要把这些高山都征服掉。那他以这个作为他人生的动力和目标，他赚了钱就储存起来啊，去爬山，然后呢啊，下一次再存钱再去爬另外一个山啊。好，这就是啊，他追求啊，追求这些。当然这个并没有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啊，就从塑造物那里去寻求肯定啊。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弟兄，那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去啊，到在上海一个外企公司工作啊，他的职位非常的高，收入也非常的高。那么他的兴趣是跑马拉松啊，马拉松一般马拉松呢是20几公里，他是跑50公里的。他常常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他出差的时候同时就打听什么地方有马拉松啊跑啊，然后他就去一面出差，完了以后呢就留个几天去参加啊马拉松，不是要比赛就是要完成，而且他都不是只有的叫 half marathon 哈，他都是双倍的，他都是马拉松跑两遍的，是参加这一种啊。那这是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成为他的一种目标啊，成为他的一种兴趣。这个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对他身体是很好。但是如果啊没有从创造者那里得到认识自己的身份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去塑造物那里去找到一些肯定，找到被肯定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所谓人心啊，就是我们人心，我们很容易去寻找偶像，寻找一些新的目标。好，那我们先有这些前提跟了解以后，我们来看看啊，身为中国人，虽然我们是从传统的文化啊到现代的文化，那传统的中国文化啊，当然有很多很优美、很良善的地方。那传统中统文化呢，也有可能让我们进入一种中国特色的世界里面啊。好，一个特色呢，就是顾面子，就是很照顾我们的面子啊。我们啊，死不认错，死要面子啊，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习性。明明知道错了，明明知道要改变，但是呢，因为面子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承认。那这是很多的人会有的情况。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顾面子的这种习性呢，会使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错误，或者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罪担，或者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那些残累，或者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创伤，因为我们觉得把过去的这些事情揭开来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想各位很多人信主以前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因为我们怎么可以自认为有罪呢？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字眼当中，如果是一个罪人，那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啊。因此我们很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失败，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的创伤，面对我们的罪，面对我们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习惯和享受。这些事是我们啊顾面子，很顾面子，死要面子啊，从不认错的这种情况。很多夫妻之间从来没有讲过说我错了，从来没有讲过说啊你原谅我啊，这些话讲不出来，怎么样就是讲不出来啊。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对方也知道你错了，你也自己也知道你错了，但是我就讲不出来，我就不愿意讲出来。你自己了解就好，你能够体会就好，就是不愿意当面的来啊认错。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们啊弟兄姊妹之间往往也是一样啊，就是不敢在人的面前来承认说我做错了，或者我的决定是错了，我的想法是错了。我们常常啊因为受到传统的面子的影响。好，双重人格 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不止双重，多重人格啊。好啊，我们已经习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是一样，见人说人话，昨天讲的见神说神话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讲一套很属灵的话，会讲一套一套的话啊，这叫套话。但是呢，我们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来啊讲出来的，不是真正从心里面祷告出来的，而是一道套话，就是用这些名词来话。那这样的话呢，啊，2000年前的人也可以这样讲的啊，或者是古今中外的人都可以讲这些话。若是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这个祷告是我的祷告，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不应该是2000年前的时候奥古斯丁祷告过的话哈，应该是我自己的讲的话，因为这是我从心里面真正的感受，而不只是啊套用别人的话，套用圣经的话。当然套用圣经的话不是不对哈，而不是说只是套用别人祷告过的话来作为我的祷告，但是我心灵跟诚实真正的是啊有这样的想法吗？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面对的。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说很抱歉啊，我刚刚语无伦次，或者说啊很抱歉，我刚刚啊祷告得很不流利，他为他的祷告的表现不够流畅而道歉。各位知道吗？这就表示说哦，如果是一个好基督徒，要祷告得很流畅，祷告得抑扬顿挫啊。然后啊，这样的话才是好的祷告，才是属灵的祷告，才是正确的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人祷告的时候会非常的慷慨激昂，很大声，因为他平常讲话就很大声。那有的人啊，声音很小，或者是他讲话比较慢条斯理，你要他慷慨激昂的话，装起来很不像的，对不对？这不必要这样，就是不必要说我一定要学哪一个弟兄或者学哪一个姐妹的祷告。像刚刚我们不是在聚会之前有公开的祷告吗？很多弟兄姊妹不敢在公众面前祷告，为什么？不是不想祷告，而是觉得说哇，那个弟兄祷告那么大声，哇，那么流畅啊，那样的抑扬顿挫，我的祷告好像很平平稳稳啊，好像没有那么激情，我就觉得这样祷告很没有面子，或者我这样祷告的话啊，大概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吧哈。好，这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结啊情节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啊要做出一个所谓属灵的样子，要装出一种所谓很会祷告的样子啊，这些啊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不必要的，但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在这种世界当中啊，这不是只有中国特色了。其实啊，我在很多美国教会当中跟很多美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也是一样。然后我在啊用英文祷告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情节哈，总觉得啊我祷告不流畅啊，我怕他们听不懂我祷告的了。总之就是啊会有这一种情节。再来就是多心眼，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各位都知道了哈，这是我们常用的话。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语。他意思就是说，市场的规律呢，不是平白得来的，或者你得到这些好处不是白白得来的，是一定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背景的。但我们现在用这一句话，就表示说，如果别人请你吃午餐，那他一定对你有什么要求，或者对你有什么期望，或者是投资哈，将来啊，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报偿给他啊。我们变成啊这一种用法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如果别人请你吃晚餐呢，不是就更严重了吗？啊，这个期望不是更高了吗？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吗？我们对人是这样，在世界上是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到神跟人的面前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对我好，我就奇怪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吗？你到底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吗？你是希望我称赞你吗？总之我们有疑心有戒心，然后呢对于一些不可知的情况，对一些可能遇到的状况，我们非常的忧心，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心眼太多，我们很难单纯的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不懂得如何付出爱或者接受爱，那这成为一种传统的中国人的一种性格，我们很容易在这种多心眼的状况当中疑心忧心戒心， 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啊，常常也很多慕道友来教会也常常是带着这种心情嘛，说这些基督徒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呢？好像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吧，没有什么可得到的。那大概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要让上帝来奖赏他哈。好，那这样的话呢，他自己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了。总之，我们啊很容易落入这样的性格中，就是很疑心、很忧心的状态当中。好，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受到这样的情节的影响，受到这样的习性的影响啊，我们有顾面子的这样的习性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好，没关系，他不出来，各位猜好了。好，面对顾面子这样的习性，我们怎么来对付呢？我们怎么对付？我们怎么胜过这种顾面子的性格呢？各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到一个地方跟一个妇人谈道。当耶稣跟这个妇人谈道的时候，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人就说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呢？耶稣说我会给你活水，各位记得吗？好，这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道以后，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为什么耶稣要她把丈夫带来呢？耶稣很好奇想认识她丈夫吗？不是，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她把丈夫带来？因为她有五个丈夫，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而且现在跟她同住的还不是她的丈夫。那就表示说这个妇人她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她的男女的关系的问题啊，就是她在过去不断的结婚又不断的离婚。那她的最大的罪、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她把罪的问题对付以后，她才能够得到生命的活水，不是只是白白的得到活水而没有解决自己罪的问题。那耶稣要她对付这个。当这个妇人得到这个活水以后，她圣经记载说她就跑到她自己的村子里面啊，各位猜猜看哈啊。下面应该怎么写啊？好，他跑到那村子里面去，然后呢，他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妇人说，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回到自己的村庄去，他说，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这个妇人过去所行的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他敢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说，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得到了生命的活水，我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我真的他是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一位。他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在真光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能够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他能够让众人知道说，从前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现在蒙恩了。我现在过去不断的饥渴，不断的饥渴，需要借着婚姻、借着爱情、借着家庭来肯定我自己，或者来建立我自己的安全感。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使我能够得到这生命的活水，这是一个对付自己的面子哈，愿意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当然，我们在人的面前认罪是跟你的的影响的范围是相关的，意思就是说你个人的罪，你得罪了你的妻子或者得罪你丈夫，你就向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认罪，不需要再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就跟你得罪的范围是相等的哈。但是他这个妇人呢，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在全村当中可能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声，所以他就在村子里的面前，他说我过去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蒙恩了，我现在得到生命的活水了。好，这是一个对付面子哈，对付面子。在历代的教会历史当中，无论是西方，无论是中国的历代的教会历史中的大复兴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认罪，会彼此认罪。他能够放下面子，能够在他过去得罪的人，无论是他的配偶，无论是他的儿女，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敢放下自己的面子，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也在人的面前认罪。这是复兴的一个标志。若是复兴只是人数很多， 不见得是复兴哈，因为你找一个明星来也会人数很多，你找林书豪来应该也会很多，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总之就是你如果找一个名人来或者找一个什么音乐家来，可能我们人数会很多，不是用人数多来作为复兴，而是是不是愿意面对罪，敢在人的面前，当然在神的面前也敢在人的面前认罪，这是历代教会历史当中复兴的表象的表征，就是说他的 symbol 他的现象一定是一个认罪的人，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求弟兄姊妹的原谅，愿意面对你自己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我记得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不是讲过，说有一位在加拿大做的大学教授的，他太太说你是乡下人，无意中讲了一句以后，他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以乡下人为耻这是他压抑的愤怒就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但是后来他说我就回去以后我回去以后我要把我乡下人的时候小时候穿开裆裤或者是那个很土里土气的样子的照片我都要把它摆出来，我要面对他，我要面对我过去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承认的这一个事实，我要去面对他，这叫放下面子。我记得我在那一次的那个退休会里面也有一位老先生，他已经70岁，他说我已经70岁了，他说我他说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但是我故意忘记，各位晓得明明知道但是要故意把它忘记这很不容易的事情，故意忘记。他说为什么要故意忘记呢？他说当初他是在大概是在所谓解放那时候的结婚的嘛，那时候都是要由上级来分配的就是说要看政治成分才能够结婚嘛，所以他跟他太太结婚就有点像政治婚姻一样就是因为他的成分不好，他太太成分好，所以他只好跟他结婚。他说我的太太非常强势非常凶悍，所以呢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可以离婚了，所以他就忍耐了40年他说明天又到了我们结婚纪念了，不是生日，结婚纪念日。他说我本来故意要把它忘记的，但是呢我现在来到这一个退休会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就是要我学习饶恕，让我学习接纳。所以他说我明天呢离开这个营地，这营地是不能通电话的他说我一离开营地到了可以通电话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要立刻打电话给他他说否则我等到一回家又不想做了所以呢他说我趁着我现在还有感动的时候，我一到可以通电话的区一离开那个可以通电话的区的时候，我要立刻打电话。对他来说他从来不会关心他们所谓结婚纪念日因为他很勉强的很痛苦的跟他妻子结合在40年的时间，但是他说我要面对，我要主动了去打电话。我们海外校园有一位董事，他是在也是在美国东岸在纽约西那一个教会里面当执事这个弟兄呢是很斯文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说有一次在执事会就执事会在讨论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居然声音呢越来越高，节节升高平常他讲话声音都轻声细语的，那一次呢他大概因为意见不同嘛，对方很强势很凶悍，他也跟着强势凶悍起来，所以他说声音好像竹子一样叫节节升高那升高到后来呢就不欢而散，就那个执事会就没有结果，因为大家声音太大声了也听不见对方说什么所以就不欢而散。那当他开完会以后，他立刻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不是在吵架，对，我们是在讨论所谓教会的施工，我怎么可以表现成这样呢？我怎么可以用高的声音跟对方来针锋相对呢？他自己就很自责，圣灵也提醒他，但是刚刚那个弟兄太无理了，我这么有道理他那么没有道理我怎么可以跟他认错呢？但是圣灵好像在心里面责备他说你需要认错，不一定是你的内容错，但是你的态度错就是你的 manner 就是说你的 manner 是不对的，你内容可能是你对可能是你有理，但是你的态度不对，你这一种方式不对，所以你要至少要为你的态度来认罪这是他当时得到的感动。他从教会回到家要开一个小时，要开车开一个小时， 那当时他的感动就一边开车一边就想说我就打电话，但是各位知道开车不可以打电话的哈，所以他觉得那我就回家再说吧。但他又觉得说如果回家过一个小时以后我就不愿意了，我就不愿意讲了哈，所以呢他就怎么办？各位你现在想想看他怎么办？把车停在路边，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他立刻打电话去跟对方打电话给对方。那心里面做好准备说刚刚我们吵得那么厉害啊，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他会痛骂我一顿啊，他心里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也做了深呼吸然后才打电话。没有想到他打去对方说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好，那么他们彼此认错，彼此认错，把面子放下来，彼此认错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若是我们按照我们传统的性格，我们就绝不可以认错，死要面子。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被改变的话，我们可以放下这一种啊所谓自我的尊严或者所谓面子啊。好，第二个，我们面对双重人格这样的习性，双重人格的习性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双重人格就是在人前在人后是不同的表现，在家里跟在教会里面是不同的表现，这就叫双重人格哈。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就是在人面前戴一个假的面具，属灵的面具微笑的面具我们常常在人的面前有这些表演。好，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呢？约翰福音也是4章24节，同样是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一段故事的后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所以神不会只看人的表面。我们外貌装得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祷告，各位如果你到 Pennsylvania 那个 Avenue 去祷告，你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犹太人如果你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人家会称赞你说哇这个人是敬虔的爱神的人。如果你今天站在 Pennsylvania Avenue 就是那个白宫前面的那个 Pennsylvania Avenue 你去站在那边祷告，人家会怎么说？说这个人神经病，对不对？好，那么法利赛人呢喜欢得人的称赞他外里外不一，里外不一，那些无知的人看不知道。但是神是灵，神是灵表示说神不是只看外貌，神看你的心灵和诚实。所以我刚刚讲过，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不很流畅，你的祷告也没有那么大声，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你还是要勇敢的祷告，即使你所谓言不达意也没有关系，因为耶和华看你的内心，不是看你的表现。没有任何祷告是最属灵的祷告，没有任何祷告是最标准的祷告，只要你是用心灵和诚实祷告，神都垂听，神都悦纳让我们脱离这种所谓表现本位的这样的一种侍奉或者属灵的光景第三个，我们多心眼的这一种的习性，我们怎么来胜过它呢？马太福音11章25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追求聪明通达吗？但是在神的面前，你人的聪明通达是很愚昧的，是很幼稚的。婴孩为什么神说他的美意向婴孩显出来呢？婴孩有什么特点？婴孩有什么长处？他们后面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他的心单纯，他不会在人面前表演的像很属灵的样子，他不会在人或者神的面前要以为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聪明，非常的通达，因为他单纯，小孩子单纯，他想哭就哭，他想笑就笑他需要的时候就表达出来，用他的方法来表达出来，就他很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用那么多的心眼。好，这是我们胜过这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和操练。好，我们也活在后现代世界里面，后现代世界一个特点就追求成功，所谓成功就是功成名就的成功。 因此啊，在教会中有一种所谓成功神学，就是你信了上帝以后就会成功，信了上帝以后你的学啊，你的啊，你的钱会更多，你的房子会更大，你的车子会更好，这是所谓成功神学。我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哈，我不是故意的去找的，也就是无啊随意打开。真的就听到一个美国的讲员就这样讲了，他说你如果健康的话，信耶稣会让你更健康，你如果有钱的话，信耶稣以后会让你更有钱。他真的用英文，然后呢真的是讲，我正好就只听到那一两分钟，居然听到这样的信息，而且他讲的慷慨激昂，非常的肯定，非常的宣告性的语气说，一定会更健康，你一定会更有钱，你一定会更成功。那这叫所谓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我们信神以后会让我们像世界上的所想的那样的成功。好，这是一种啊后现代世界的追求。后现代世界的追求是啊抓住梦的手，跟着感觉走啊。这是一个流行歌哈，一个流行歌就是我跟着感觉，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我喜欢啊，男女关系或者同性恋或者是啊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啊，追求自我的满足啊，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人的罪性。第三个就是没有是非，没有绝对的真理。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就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观，没有价值观的价值观，没有人生观的人生观啊，这叫三观啊，就是没有三观的三观啊。啊，没有绝对的世界观，没有绝对的价值观，没有绝对的人生观，这个对他来说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价值，这是一种人生的意义啊，这是后现代社会的事情啊的原理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没有什么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这是后现代社会啊，我想各位都晓得。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求成功的这一种的世界观呢？这样的人生观呢？同样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也是撒玛利亚妇人这故事的后面，耶稣他的门徒去买了食物要给耶稣吃，耶稣说我已经有食物了，他说谁给你食物呢？他的门徒问他说谁给你的食物呢？耶稣那时候回答，我们一起读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认为做成神的工就是成功。我们说一次好不好？做成神的工就是成功。做成神的工在世人的眼中不一定是所谓功成名就的那种成功，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做成了他的工就是成功。好，我在这里有两张照片，右边这一张各位应该都知道，各位都晓得了吧，这是一个人在跑步，他得了1924年的奥运会的400米的冠军，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叫什么名字？ Eric Liddell 就是艾瑞克。他是一个英国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他本来专长是100米跟200米，后来他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他放弃了，他去跑他不专长的400米，结果他居然得到了奥运会的冠军。当他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以后，真的是世界上所谓功成名就了啊！但是当他得奥运会冠军以后，他决定献身来中国做宣教。他到天津，我们当中很多时候从天津来的，就会看到现在天津还有他的雕像，还有他的话语哈。他以一个那么有成就的所谓选手，他愿意放下来到中国来做宣教的工作。那他做宣教的时候，常常是跟着学生，比如说或者跟一些运动员一起跑步，表演跑步，表演赛跑100米200米或者400米的赛跑，表演完以后中场的时间他就做见证传福音啊。他用这样的方式，用他运动上的天赋来作为他传福音的一个吸引力，然后让很多人想要看他跑步就来参加，以后他就可以做见证跟传福音。他说我是为上帝而跑的啊，就是上帝给我这样的恩赐让我很会跑啊。他的跑步的姿势其实很不标准的，各位知道哈啊，100米200米应该是要弯着腰低着头来跑的啊，这样他减少那个阻力嘛，减少风的阻力，他都是挺着胸膛跑的，但是他既然可以跑得比别人还快啊。好，这是为了神做成神的工啊，他愿意放下世界上所谓成功。 那他到中国来，在中学教书，在教会学校教书以后，抗战发生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以后，他跟其他的西方人一样被关到集中营，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他后来就死在潍县的集中营，就死在山东，中国山东的集中营。我们会说，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家来到中国，然后呢，被关到集中营里面，有意义吗？有意义吗？从人来说有意义吗？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在于我做成了上帝的工，而不是在于世界上的人认为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成功的科学家、成功的艺术家。当然你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好，但是即使你只在一群中学生当中或者小留学生当中服侍他们，在神的眼中你也是在做成神的工。好，另外一张图片各位不知道能不能认得这个人他把他的手伸出来保护很多的人。各位从南京来的就知道，这一个叫做魏特林这个女士叫魏特林，她是在美国也是一样，他读了很高的学位，他做过金陵女子大学的代理校长。各位晓得就是说他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抗战的时候不是南京大屠杀吗？南京大屠杀的时期有很多外国人都撤了，他跟20几个西方的人，包括宣教士，包括科学家各位都看过这个电影或者电视，他就成立了一个南京的一个保护区中立区，那让日本的军队不能够随便进来，他保护了几千几万个妇女跟小孩。那他因为那时候中国因为日本跟西方还没有开战，所以呢日本人对外国人还比较客气一点，那他就用他这样的身份跟机会保护了很多很多的当时中国的妇女跟小孩子保护起来。那他也是一样，他以几乎可以当大学校长这样的身份，他却愿意在中国做这样的工作。你会说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比起学术上的成就来说能够相比吗？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他做成了上帝的工。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就是这样，他们可能终身就没有结婚，像这魏特林，你看他长这么漂亮他也后来都没有结婚。还有一个小妇人叫艾韦德，他也是一样都没有结婚只要他立志做宣教士，几乎绝大部分都不会有结婚的机会。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做的工，他忠心的去完成他的工，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同的价值观。再来，世界上的人跟着感觉走，但是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你这些感觉这些情欲都会过去的，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就是我们关心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关心我的感觉。有很多人感觉好了我就来释放，我的感觉舒服了那我就去探访或者去帮助别人是顺着感觉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就是按照上帝给他的感动和呼召，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才来释放或者才来投入那这不是基督徒的心智。基督徒应该愿意为主来摆上。还有没有是非标准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公开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熟读圣经，让圣经的原则成为我们的真理的尺度，而不是世界上的人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观，没有价值观的价值观，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我们的原则和标准。虽然可能在公立学校里面你不能教导子女一些正确的婚姻观、男女的关系，但是你在家里面你可以改变他们，你可以影响他们。而且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从小灌输他们正确的观念，他们在学校里面不管老师怎么说，不管社会上的风气怎么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原则跟他们自己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把教育的责任通通放在学校，也不要把教育的责任单单放在教会里面。 教会只能一个礼拜接触到你的孩子一次，但是你每天在接触你的孩子，让教会的基督教教育跟家庭的基督教教育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在教会所听到的你在家里面去跟进，去详细的去活出来，具体的活出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他们的三观。所以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什么，那么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一句经节就是罗马书11章36节，这是罗马书十一章的最后的总结。当他讲到一信称义的救恩的奥秘、福音的大能以后，最后的总结是罗马书11章36节，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万有就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请各位再读一次来。各位看到这里是本与他，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世界是本与他，是从神所创造的，不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万有是依靠他，就是这世界的运行，我们得救，我们称得胜，是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所谓努力跟人文道德。我们万有都归于他，将来这世界的结局是归于他，也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那 Charles Colson 也是跟刚刚去世不久的一位思想家，那他讲到说基督教信仰呢，不只是个人跟耶稣的关系而已，不仅不是说不是，而是不仅是关系，也不仅是相信一套教条。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了解透视所有的真实，就是 reality， 不是只是一道空洞的理论，而是一个 reality， 是真实的生活中的认识是一种世界观。我们有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那就知道说这世界是从神而来的，我的存在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的使命，因此我要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就是我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不是以受造物为目标，而是以认识创造者为我终身的目标。那这是一种世界观这是很重要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好，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在第二世纪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封书信那个作者到底是谁好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他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书信给这个叫Diotimanus， 他说每一处异乡都是他们的乡土，然而每一片乡土对他们来说都是异域。他们在地上忙碌度日，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奉公守法，但生命操守却远远超过法律的要求。简而言之，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基督徒有双重身份，基督徒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是地上的国民，我们做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国民当尽的本分，我们忠心殷勤的劳碌了去做我们地上的国民当尽的本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也是天上的上帝的子民，因此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态度应该远远超过地上的公民的所谓水平就是我们应该用一个属天的态度来看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家乡，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像是异乡一样，就说我们虽然在这里我们有了房子，但是这知道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天上，但不是说我因为我的家乡在天上，我在地上就随便的过我在地上的生活，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是认真的，就是我都是认真的做地上的公民，也认真的做神国的子民，也在教会里面做认真的教会里面的会友若是你是同工，你是在教会里面做认真的一位同工，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得过且过的，不是混混的基督徒 我们啊《举目》杂志里面有次有一篇文章，收到一篇文章，他说我是混混基督徒，混混就表示说反正我混一混啊，将来能够到天上天堂去混一混就可以了。他说我在天堂了，不想跟耶稣同坐宝座，我只要有一个小板凳就可以了。他说我在天堂上了，到扫大街就好了哈，我不需要怎么要做很伟大的的天上的公民哈。他的观念里面，天上很脏，需要他去扫大街吗？啊，那天上的话呢？有宝座，也有小板凳吗？天上有小板凳吗？圣经好像没有这样说哈。啊，总之他的观念是错误的，就说我是混一混就好了啊，我只要混一混做基督徒啊，将已经得到去天堂的门票，我保险了，好就好了。那这里过得好不好啊？到底有没有奖赏？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好像很开脱的样子啊，事实上是在混的一种心态啊。好，那他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乡土，每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异乡啊。然后呢，我在世而不属世，但是我在世我要认真的做我在世上的责任。最后我们来默想，我正置身于何处呢？我最容易被哪一些世界的东西影响呢？刚刚我们讲到顾面子、双人格、多心眼，你有这样的现象吗？求成功跟着感觉，没有是非，我们有这样的光景吗？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况中吗？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呢？我们怎么可能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呢？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各位很多人都会背的，不要笑话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笑话这个字啊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说 Do not conformed， 各位晓得这什么意思？ conform 就是说世界有一个模型，那么你如果进入这世界，你就要被磨成世界上的样子，就好像你做圣诞老人，就是圣诞老人的样子，就是都是什么白胡子啊，或者是戴着帽子啊，穿红衣服啊，就是你有一个模样，就是世界有一个模型，你被带灌进去，你就出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模样。那世界上人的模样，什么叫做世界的模样呢？比如说一个男人的话，如果是一个成功男人的模样，应该是什么呢？什么样子呢？各位想想看，世界上的模样是什么？要穿阿玛尼的西装，穿意大利尖头的皮鞋，这叫 gentleman 啊，尖头的皮鞋。好，那要住这个欧洲式的别墅啊，这是成功男人的样子。那喝咖啡呢？喝 Starbucks 的咖啡。好。总之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啊，就是应该怎么吃怎么穿，开意大利的啊法拉提的那种车子，好，就代表成功的男人的模样。那我们一生做牛做马，就为了符合世界上，就是 conformed to become a successful man， 然后就是被笑话这世界。他就提醒我们说，你如果要身体线上当做活计，那你就要不要笑话这世界上想要把你磨成的那个样子哈。我只讲男的，女的可能有更多的模样哈。好，那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查验神的旨意，而不是查验世界上的人喜欢什么，世界上的人希望你变成什么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胜过世界的秘诀。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不是仰望那些信心的伟人，不是仰望世界上所谓成功的人，我们仰望的是耶稣基督。昨天我们也讲过哈，读经、祷告、亲近神，我们的参加聚会，我们参加幸福小组，我们读属灵的书籍，我们参加这样的培灵会，目的都是我们一次一次一次的仰望耶稣基督。我盼望各位在这边看到的不是讲员，看到的不是传道人，看到的不是某一个长老执事，或者所谓一些著名的人物，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塑造成他，让他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有耶稣基督在这个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模样。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就好像那个小孩子每一天看着这 stone face 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就被这个 stone face 耳濡目染啊，他的整个思想、情感、他的表情就像这个 stone face 这样一样。 啊，那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仰望的对象，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的思想观念，他的喜怒好恶啊，他对我们的盼望，他对我们的失望，我们能够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使我们超越世界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让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愿神帮助我们啊，盼望我们啊，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不需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你非常属灵、非常热心、非常爱主的那一种形象，而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水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啊，建造到这个过程，那我用现在来感谢主，也用我啊现在的光景求主让我不断的成长，让我不断的从婴孩变成儿童啊，能够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真实，胜过自我，胜过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这个嘴唇不洁的世界当中，我自己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此我们受世界的影响，世界也被我们所污染，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许许多多原来是罪人的而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过去素来所行的你都看出来，你也已经在改变我们，你已经改变，你正在改变，你还要改变，因此让我们啊愿意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像婴孩一样。主，我们不自以为聪明通达，我们不自以为经验老道，我们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也活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主，但愿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赐给我们有这样的风气，让我们众人愿意诚实的来面对主，也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面对我们的同工。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改变的心，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关心的是神的旨意，关心的是你的喜怒好恶，而不是看人，不是看世界，不是看周围的人所给我们的那样的形象。但愿你这两天的晚上，你让我们听到这些道理的时候，让这些道理成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求你施恩眷顾怜悯，也祝福这个教会，主，让我们这教会成为一个明灯照亮出来，让我们像山上的城一样，是众人看见说这是一群属神的子民，这是一群有爱心、有神的同在、被圣灵所改变、所更新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无论在幸福小组中，无论在我们的团契中，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让愿愿众人看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求你施恩眷顾怜悯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